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4日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北京顾不到了，大单购买澳洲小麦，共军否认抢夺火箭残骸，菲律宾总统忍不住了。反面的节奏，走私军用零件，中国人被俄罗斯判刑。找到武汉失踪男学生，父母被禁睇为睇。加盟角力中共，新西兰注资替邻国建造码头。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这次 G20 峰会上，相较于3个多钟头的拜习会，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习近平的会谈只持续了半个钟头，引起外界对澳中关系未来的揣测。澳洲政府日前的动作似乎正在给出一些答案。澳洲议会在22号通过了同印度和英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协议对于澳洲的出口贸易从陷入困境的中国市场转向印度，以及英国在脱离欧盟后需要建立新的双边贸易关系至关重要。澳洲众议院轻松通过了这些法案，参议院在星期二定为法律。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推特相继宣布了这些最新的进展。而印度媒体报道，澳洲和印度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协定最终将形成一个更大的协定，变成全面经济合作，有利于两国和中共之间的竞争。印度希望能够利用澳洲巨大而丰富的矿产资源，从而减少对中共的依赖。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二亦在推特向阿尔巴尼斯表示感谢，他说，印澳自贸协定的生效将受到我们商业界的极大欢迎，并将进一步加强印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据了解，印澳经济合作与商贸协定早在2011年起就开始谈判，但多年来一直停滞不前。后来两国都同中共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共同的利益关系促成两国在战略上的合作。如今澳洲和印度已经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并且同美国和日本共同组成四方安全对话 Quad。 与此同时，另一个带有讽刺性的消息是，在北京对澳洲展开贸易战之后，彭博社汇整中国大陆的海关数据并进行测算之后，发现今年前10个月，澳洲出口占大陆小麦进口量的 63%，远高于去年的 28% 和前年的 15%。 按吨数计，今年前10个月大陆从澳洲入口的小麦年增加逾1倍，达到497万吨，创下2004年以来的最高数字。澳洲推动国际社会对病毒起源进行调查，令中共恼羞成怒。大陆当年5月先是以违反检疫要求暂停入口4间澳洲商的牛肉，接着又宣布对澳洲大麦征收 80% 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当年11月底进一步对澳洲葡萄酒课征 100%-200% 的临时反倾销税。有观察认为，在中国经济陷入史无前例的困境之下，现在中方也顾不上面子了，对澳洲的态度越来越放软。亦有人认为，现在澳洲所处的优势是用不屈服赢回来的。中共海警和菲律宾海军20号在南海上演了一场火箭残骸争夺战，最后中方拿走自己发射的火箭残骸，但又不承认是阻住对方而强行夺走的。处于弱小地位的菲律宾亦无可奈何。适逢美国副总统哈里斯22号到访菲律宾，在西南部的巴拉望岛表达了美国重振美菲安保同盟的决心。之后菲律宾不再忍了，总统小马可斯22号公开表示，要求北京解释为什么在中方讲述的版本中将他们抢夺的过程粉饰得如此和善。菲律宾海军高官在21号描述了中共海警强行抢走了火箭残骸的行为，北京方面却坚称经友好协商，菲律宾方面当场将漂浮物归还中方。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卡罗斯 Clarita Carlos 还透露，菲律宾海军将漂流物拖回中业岛的时候， 听到从某处传来枪声。目前小马可斯对中共的态度转为更加强硬。22号告知记者，菲律宾海军的报告和中方的讲法不符，我完全相信菲律宾海军，如果这是他们的讲法，我相信这就是事发过程。小马可斯说，菲律宾政府将向北京发外交照会，询问为什么他们的讲法和菲律宾军方的相差这么远，还将自己讲得这么和善。小马可斯警告，我们所在的亚太地区局势如此升温，可能只要一个小错误，一个误解就会爆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披露，一名中国人因为试图将用于制造军事装备的传感器走私到中国，俄方滨海边疆区的乌苏里斯克市法院判了刑。该法院官网的判决书显示，对他处以3年的普管级监禁。据法院文件陈述，涉案人士准备将这些可用于制造其他军事装备的材料和设备越境运输，而这名中国人知道对军用产品出口是设立了许可证制度的。文件材料说，该名姓王的疑犯接受了一名身份不明的、据称亦是中国籍的人的提议，将在俄罗斯购买的火焰离子传感器运到国外换取报酬。而这种传感器属于苏-24、苏-25、苏-27、苏-30、米格-29、米格-31和卡-50、卡-52军用飞机的成套配件。事情暴露之后，设备被俄方执法人员没收。俄方判决书文件称，该名姓王的中国人被认定犯有罪行，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261条第一项条款，被判处3年在普通管制式的劳教所服刑。报道中说，被告人拒不认罪并拒绝作证。在调查期间，被告仲辩称是从一个俄罗斯人那里购买了这些零件，以为是汽车零件。该消息传到中国国内，引起民间议论纷纷，仲说合作无上限呢，连传感器都不卖，够狠，看来友好亦就是讲下而已。还有人说，这是父子要反面的节奏，要准备上演撤走苏联专家的重复历史吗？最近湖北、江西等多地频繁发生学生失踪事件，其中武汉14岁学生刘傲成更成为关注热点。日前消息传出，失踪的刘傲成已经找到了，但已经成为一具尸体。不仅如此，他的父亲向外界控诉，当局警察竟然不给他看孩子的遗体。网络热传孩子的器官已经被掏空。在21号，网上流传出一段群聊短片，其中有成员光明路100号溜冰在群中连发多张疑似在江中打捞尸体的照片。该账号语音透露，在孩子失踪第二日，家属就要求公安出动无人机等工具寻找孩子下落，但警方就是不动。直到第8日，才有好心人对孩子的母亲爆料，说在天庆州的江中发现孩子尸体，家属通知公安之后，公安才找人去打捞上岸。但蹊跷的是，公安不给家人看尸体，只允许孩子的父亲摸了一下孩子的鞋，确认是自己的仔，因为那对鞋是他以前买给个仔的。自媒体人江峰质问，公安在这里害怕什么呢？难道是害怕孩子遗体的伤痕证实了外界的传言，就是刘傲成被割去了器官？确实网上不断有爆料，当地人热传孩子器官都没有了，被掏空了，但是当地官方却说内脏被鱼吃了。还有消息说，当地失踪的10几岁男孩不止一个。同时，江西上饶在学校离奇失踪的高一学生胡音宇亦引发被活摘器官的猜测。日前他的家人指控，事发时和事发前的大量监控短片被刻意删除。胡音宇的舅父李先生22号告知新京报，亲属发现学校的监控日志曾经被删除， 事发当日10月14号和之前的所有监控日志都被删除，只剩下10月15号以来的监控。他还透露家属发现了一些新线索，已经提交警方。曾经有网友一针见血指出，密接群众一个跑不掉，失踪少儿一个找不回。还有人说捉密接的和将人弄失踪的是一伙人。近日一则中国科学部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文章截图在网上流传，大意是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生郑树森等人发表的一篇和肝移植有关的论文被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国际肝》杂志撤销了。理由是论文中有563例肝移植器官不能说明来源。为此郑树森等人还受到了终生禁发论文的处罚。文章看似一个简简单单的情况通报，实则在里面蕴藏着一个惊天讯息，563例肝移植器官不能说明来源。目前该文章在中国科学部微信公众号上已经找不到。江峰提到2004年法轮功就开始揭露国内政法系统联合军队医院开展器官移植甚至活摘器官的罪恶，被称作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不管有多扎实的证言证据，国际社会予以多背书证明，但是在中共的宣传洗脑下，中国百姓依然不信。他还指出在全国各地封城清零的严格控制之下，是什么人竟然有能力自由穿梭于城市与社区之间呢？既然健康码和城市监控已经准确地规划侦测到每一个人的行踪的时候，是什么人有权力超越各地防疫指挥部，让失踪的孩子消失在健康码和城市监控的系统之外呢？还有直接的权力令武汉公安违法禁止死者家属认领尸体呢？新西兰政府23号表示，再投资1000万元纽币，大约616.6万美元，帮助大洋洲国家瓦努阿图 Vanuatu 又称曼那道兴建码头。新西兰外交部次长直欧 Opito William Seal 介绍说，在新西兰支持之下，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 Port Vila 的南柏瑞码头 South Parry Wharf 已经完成重新设计，南柏瑞码头和另两座码头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这项计划是瓦努阿图岛际运输支援计划的一部分，目前已经有两座码头兴建完成。自2012年以来，新西兰政府和瓦努阿图政府、亚洲开发银行一直是这项计划的共同出资者。新西兰外交部长马胡塔 Nanaya Mahuta 今日发表声明指出，兴建具有气候适应能力的码头并建立可靠和定期的航运服务，有助促进瓦努阿图人民的繁荣和福祉。2018年外国投资瓦努阿图码头成为焦点，中共出资替瓦努阿图兴建可容纳大型军舰的码头之后，企图设立军事基地的目的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新西兰政府这个援助决定被认为是西方盟国和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角力正在继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